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科学大会上，有科学家公开要求当局不要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网络封锁。会后更有中科院的78位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解禁国外网络，共享国际科研成果，提升中国科研水平。互联网本名全球网，但是中国政府却浪费大量的民脂民膏打造防火长城，使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形成了区域网或者局域网。在阻止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科技技术拒于国门之外。在区域网内，宣传和网管部门更是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严厉的审查，动辄封号删帖。中国政府封锁国外网络，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拆毁防火长城应当从何处着手？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为78位院士联名向习近平上书，是不是说明他中国现在对国外网络的这种封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无可复加这么样一种地步？
我觉得他们也是受够了，因为这个我们前几次节目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还谈到方冰心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防火墙之父，他自己在这个讲学的时候也遭遇了防火墙这样的一种做法自闭的故事。现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现实中造成的就是这个做法自闭。怎么说呢？这个你看，这个我在这个谷歌被封的时候，我就做节目，我就曾经谈到，我知道一些科技工作者就是抱怨他们的很多项目因此就毁了，原来的投入全部打了水漂。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些个这个项目的计算呢、和数据啊、和资料啊，也或甚至于这个平台啊，都是基于谷歌要依托谷歌的搜索才能够实现的东西，这些呢都毁掉了。而且我还记得我在几年前，我去开一次会，然后呢，我认识了一位这个也是中科院的院士，也那么他呢。我就跟他谈起，我说你们上网怎么上呢？因为这位院士他是一位军方人士，他就说呢，我们上网现在是这个就是组织上单给我们几个人，然后呢辟了一个小房间，里头有5-6台电脑，然后呢我们可以到那儿去上网，就是他在自己家里是不能上网的，即使是在自己的工作地点，他也得到特定的这个房间才能够上网。所以我想这其中可能有很多的不便，从几年前那个情况，互联网封锁的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他可能已经感受到不便。那么这一次有78位院士这个联名上书，此前当然也有这个我们看报道有院士在这个大会上发言就谈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点来讲，就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他们已经非常艰难了，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信息，你在一个在地球村，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在这个国际互联网大会上他的演讲，他说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而这句是也是很这个大家都记忆很深，印象很深的话。但是实际上在中国，这个鸡犬之声相闻根本就达不到，有很多不要说鸡犬之声，人类之声都不能相闻，你还何况鸡犬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这个互联网的封锁，实际上是封锁了自己，对这个中国的科技进步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这个中共他一方面提倡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想用这种方式啊，来这个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准，提高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大局域网的设置，就防火墙的设置，实际上跟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南辕北辙的东西。而且呢，不光是在科技界，在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的这个交流、教育方面的交流啊，还有其他的学术交流中间也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连这些院士们也受不了了。这个情况也和我们看，今年这个比如任志强事件所引发的这种网民的愤怒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发生的不是网上这个不是由这个任志强引发的那种争论，而是由这些个资深的科技工作者、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引出来的这种呼声。我觉得可能中共对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呢，我不相信他们会在意识形态上会有什么这个重大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对科技工作者网开一面，但是呢，即便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文明仍然是挡不住的，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你好。哎，
听到了，请讲。
我说啊，关于这个科技，就是这个网络封锁，这个信息封锁。喂，能听见吗？
听到了，请讲。
关于这个信息封锁，我觉得现在不是都说是信息社会嘛，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这些科学家啊，什么，这些有权的、有钱的、有权的这些人，呼吁要什么信息要开放，什么互联网开放，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一种霸权行为，属于一种那种觉得他那种权力还不够，还要求给他那些权利。他既然是科学家，既然是能干的人，他还需要那么大那个什么吗？他自己就能出去啊，是干啥的就能够得到这些信息，是不是？他肯定有那个本事，他那么聪明的。现在互联网，你稍微懂点互联网技术，怎么上网都不行啊，是不是？
好，谢谢。
他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些人呼吁都不正当，就
是
又想搞一些独裁，
好的，
扩大他这个。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刚才认为，其实这些科学院士不需要有开放的互联网，因为他们本身就可以走出去，就可以获得各方面的信息。请和平先生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呢，有没有这封信呢？因为如果能够就成为中国这么一个体制的一个院士的人，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人，我觉得他们多少都是已经妥协了吧，软弱了吧，他们不是说有没有挑战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他们连祈求这个政府要改变某些政策的这种祈求啊、乞讨的这种勇气，我都有所怀疑啊。所以我一直在怀疑有没有这封信啊。当然有一些院士可能在会上做出了某一些温和性的呼吁是有可能的但是黎明上这封信，我首先是表示某一点疑问。我们并没有看到有权威性的这个媒体啊来报道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有这封信，我还是要钦佩他们的这个勇气。但他们反映的现实、反映的事实却是真实的，却是真实的。虽然中国科学院他有一些特别的管道，他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一直以来互联网有以来中科院的系统就有一条特别的跟西方世界打通的一条线，这个是一方面是提供给 啊，中国领导人啊，或者是中国的情报系统，或者中国的研究系统，或者中国的有一些权力的啊敏感部门，他们需要扶起海外的这个兴趣，他们这个管道是打通的，他们并不需要翻墙。第二个就是这个作为顶尖研究的，除了军方以外啊，这个国务院系统的某一些研究体系啊，中科院的某一些研究体系，他们跟外面也是打通的，也是打通的。前面刚才那个听众也讲了，如果你还都是个院士了，你还不会翻墙吗？在中国稍微有一点文化程度的人，年轻的人，那都是会知道翻墙怎么回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就像当年的柏林墙一样的，也有人会翻过柏林墙啊，也有人会逃亡啊，对不对？但是柏林墙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冷战的一等标志，是一等文明和野蛮的一等封锁线，是一等文明和野蛮的一等长城。那么中国现在早一点，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在矛盾长城上，或者中国，
现在何明先生的音频有些问题，请张立凡先生接这个话题谈一谈。何明先生刚才又谈到他怀疑是不是真正有这么一封信，张先生请你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我看到的是，一个是这个网络上有这方面的这个披露，那么这个披露者也是实名的，也是经过验证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士。那么另外呢，好像也有一些个相应的这个科技方面的媒体也有这种报道，但是呢，好像我也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屏蔽有关这个上书啊，或者是院士提议的这些个消息，并没有在网络上被屏蔽，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存在的，而且这样的问题也确实是问题。至于刚才这个那位听友或者是观众他谈到的说，好像这些人都已经是精英了，难道他们就不会翻墙吗？哎。但是这个问题来讲，他们可能，我觉得这还真不能以己度人。你要知道，这个一个熬到一个院士的话，那个岁数可能已经摆在那儿，他是不是有这个翻墙的这个本事？那么是不是还要依靠其他人？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要用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看待这件事儿，认为好像你们是有权有势的人，你们就一定有办法。实际上有很多科技工作者，他们并没有权势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讲，就是互联网的封锁阻碍科技进步、科技文明的这个这方面来讲，那不仅仅是院士们的问题，是中国整体的就全体的科学或者科技工作者的问题。有很多人不是院士，但是呢他是科学家或者他是科技工作者，那么他们在工作实践中会遇到非常多的不方便。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刚才那位听众他没有考虑到的。那再有就是何斌先生讲的这个观点我是很支持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如何面对这个文明与进步的问题。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你强调你的中国特色就是为了抵制这些东西吗？啊，如果说你强调你的中国特色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抵制科技文明，那么实际上你也就是自外于这个人类的文明啊，就是把自己和这个历史的潮流是这个背道而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个在互联网问题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现在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谢谢。
好的，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啊。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刚才我特别同意这个和平先生的那个观点。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有没有也好，我觉得他的这个现在中国这个状况，他不是 这个让你全国人民和全党全什么全军嘛团结起来，为这个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去着想。他是坚持党的领导，只要这个权力在我党的领导下，所以说这个上上下下，他现在这个国家现在培养出一大批奴才来。你可以睁眼，文章上也好，什么互联网上也好，到处都是这样的奴才的声音，是吧？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何冰先生说的那道理是我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好，我简单就说到这儿，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封锁国外的科技的网络，不仅仅对这些中国的科学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的广大的民众、学生、教师等等都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有人就谈到魏则西的这么一个例子，他的因为在互联网上，中国的互联网的搜索器上看到了所谓国外最先进的医疗体系的这种报道，就到某个武警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种治疗的方式基本上都已经是过时的，在国外根本上就没有人在采用。如果中国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及时的先进的科学信息，对中国社会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和平先生，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这个一个是 WTO 使全世界经济实现了某一等平衡，帮助了很多劳动力为主的这个国家也获取了这个经济增长的空间。中国就是 WTO 国家的最大的一个受益者。那么互联网的出现让全世界的文明的兴起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人类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文明时代。如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话，农业文明在很大的程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皇朝和另外一个皇朝基本上是重复的啊，科技发明、生活兴起都是这样的，这是封闭的，是传统的啊，是信息的文明的传递是非常缓慢的。工业文明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化，但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文明的出现就是一种信息文明。信息文明不仅是政治的信息，大家达到了一种自由传递的一种结果，任何的信息现在的传递确实达到了一个零距离的这么一种地步。这种地步对科学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寿命的提升、对人们的政治生活的这种文明化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很显然正在失去这个机会，他利用了 WTO 给他的经济的强这个增长，他利用了这个不顾一切后果所经历的经济的成果他利用了中国老百姓的勤奋所创造的这些财富然后来建造了一个跟西方和文明世界对抗的一个城墙长城，而这个长城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讲是一种拖后腿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延缓这样的话呢，使人类文明很难一下子走上同一个地平线，因为中国是一个女子这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另外一方面，对中国的伤害就会更加凝重。这一次的伤害的程度，其实比清朝时候的那种被瓜锁国的情况还要凝重。它的后果不仅是一等战争使你这个好像是被西方列强所侵略的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能够吊起你民族耻辱感的这么一等所谓的一等民族后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没办法跟这个全世界文明世界同步在一起。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跑到海外之后可以发现，其实中国人只要稍微给他一点点机会，稍微给他一点点空间，中国人绝对不亚于其他的国家的国民，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加勤奋更加努力。但是中国很显然在失去这个机会。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